最后的一天，最后的两堂，我实在感谢主，这一次让我有机会来到这里，跟弟兄姊妹们一同交通。我以前对 Clear Lake 的教会实在是一点都不知道，这里的弟兄姊妹们我都不认识，我只知道黄伯伯一点点他的事情。那么这里以前有一个姊妹，她姓什么？潘，我们叫她潘姊妹，但我知道你们不叫她潘姊妹。啊 ？Yes。那么她到了我们那边去，所以她告诉我她在 Clear Lake 聚会的。这是恐怕是我跟 Clear Lake 唯一的一点点的 connection。但是这一次来，我心里实在是欢喜，认识弟兄姊妹们。这个看见弟兄姊妹在主面前有一颗心愿意在这里追求主，这实在是在主面前最宝贵的一件事情。不是我们这些人在主的面前能做什么，也不是我们这些人有什么可以提供在主面前，单单有一件事情，就是主，我们愿意。所以有一位弟兄说，他说我们在主面前的服事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愿意，不是我们的 capability 或者 ability， 乃是我们的 availability。 所以若是我们在主面前一直有一个愿意的心，我相信主就会一直的带领我们。圣灵若在我们中间工作，弟兄姊妹，神那无穷生命的大能在这里就要让他自己得着许多的荣耀。我们已经到了末后，应该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活在基督里。如果你现在还不知道的话，恐怕是过去两天你都在睡觉。我们开始的时候说到我们应该认识这位基督，因为我不认识他，我们怎么活在他里面呢？我们实在盼望说主的你在我们的里面要有许多的开启，实在使我们知道说他是那位独一的荣耀的尊贵的，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知道他是何等的伟大，他是何等的完备。愿基督让他自己的丰满一直的吸引我们，于是我们可以说，主，我们愿意进入到你的里面去，我们愿意进入到你的里面，而且停留在那里，一直留在你的里面，让我们自己消失了，而主你自己显明出来。透过我们这些无用的人，透过我们这些不过是瓦器的人，那里面的宝贝可以显明出来，让人看见说这人确实是信耶稣的，让人看见说这一般人确实有耶稣在他们的里面。我们实在说这样，主就在我们中间得着一个满足，那一个满足使他的同在越加的明显，以至于在我们中间他就可以赐下更多的祝福给我们，更多的带领。我们昨天晚上交通道说，为了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而且一直活在他的里面，我们需要主来造就我们，来带领我们，来慢慢的改变我们。我们需要养成一个属灵追求的习惯，让神在里面已经放的那一个性情慢慢成为我们的个性，慢慢成为我们的品格，让神塑造在我们的里面。那这样子我们就需要许多属灵的操练。所以我们看见说活在基督里面，我们从开始要做一个奉献的人，而这个奉献却是一直继续的。好像以色列人以前在旷野，他们乃是早上献燔祭，晚上献燔祭，每天献燔祭，整一直一直在神面前将自己献上作为活祭。让我们这样的操练在神的面前，使我们慢慢的能够长大，慢慢的能够改变，最后那个原来在牛棚里面的已经到了祭坛，原来耕地的现在已经成了祭品，原来有那个形状的很深很新的，今天单单靠了十字架那火圣火的工作成为了一团灰。神他自己却得着基督的形象在 在他的面前得着许多的满足和荣耀。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多少时候都忘掉说我们在主面前应该有这个继续不断的操练。刚才有个姊妹问我说，她说我们这你的时间一定很忙啊，你怎么忙得过来啊？又要讲道，又要准备讲章，又要去念圣经，又要去祷告，还要去上班。我不止这样，还有好多好多其他的事情。那弟兄姊妹，若是我们把我们这一切通通放在坛上，让主他来支配我们，这一刻我们应该做这个，主告诉我们我们就做，就我们看见说主的工作透过我们来做，其实我们做得非常的合适，非常的不费力气。因为什么？因为一切都在坛上，主他来支配我们，圣灵完全的得着了我们之后，我们看见说反而一切都是轻省的。主不是这样说吗？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说是我们愿意负主的轭，与主同行，我们的生活就非常非常的容易。所以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就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安息。主要我们不只是安息，而且不只是得安息，而且要我们享安息，不只是给我们得生命，而且要我们得生命得得更丰盛。这样的光景乃是我们要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间学习，能跟主一起与主同行，负主的轭，这样子享受主他自己。愿有这样的操练实在在我们的身上，因为这样的操练是何等何等的重要。两年以前我出远门去一趟，回来的时候上了飞机就把这个外衣脱掉，结果飞机的那个冷风就对着我这个肩膀吹了之后回到家，这个肩膀就觉得不对劲。哎呀，过了一阵子啊，每次要抬起来就觉得很痛，那么这个就不知道怎么办好，越是怕痛的就越是不敢去碰它，所以到了后来脱衣服都有点困难。那么到了后来就完全什么事情都是用左手做，这个手就摆在这不动。到了后来到了一个地步，哎呀，真是麻烦极了。为什么呢？这个地方很痒，就没有办法了，因为这个手够不着，就痒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办好。另外还有一个新的，上了洗澡间去洗澡，这洗澡就很麻烦。这个因为这个肩膀不能动了，那只能够够到这儿，就不对，抬也抬不起来。那时候我很神气，我也不要去看医生，我说过一阵反而会好了。这个我要给表演给我太太看，你看我一个手这样子，咚一蹭衣就穿上去了，我要很神气。又到后来实在是没有办法，痛得不得了，去看针灸医生。那针灸医生嘛，从中国话这里就是50肩的。我说我还没有50岁啊。他就告诉你缺少运动，受了风寒，结果这个给我打了针灸也没有什么用处。结果最后去看西医，西医骨科医生一照了 X 光，看了之后他说，哎呀，他你这个问题麻烦，所以他说你现在我马上要给你打针，他说打针一个星期之后看怎么样，这个而且呢要给你开始做物理治疗，他要不然的话，他说你将来最后这个肩膀会变成这样子，你就完蛋了。这下子把我吓坏了，于是赶快让他给我打针。打了针回去之后过了3天，马上又送我去开始物理治疗。这个物理治疗就是，这里有没有做物理治疗师的人？没有啊。我告诉你们一个，你是啊，哎呀，我觉得不是消防署空军你还不算。我告诉你一个秘密，这物理治疗师是世界上最残酷的人。你这个手抬也抬不起来，去到你躺在那个地方，他给你这样拉的，那样扭的，这样弄了，每次一去40分钟，那可真是让你痛的。完了之后他还告诉我，你回家要做这个运动，这个运动要做20下，那个运动要做20下，这样运动要做20下。我说那么一天要做几次？他一天你要做6次。我回家了一看，我说你开什么玩笑，我这个做20下，那个做20下，我算起来整个运动一做就要做45分钟，一个天要做6次，你想我做多少小时？我说我哪有这个时间做这个呢？他说你不做你手就好不了。结果就没有办法，就整个做。于是我坐在办公桌上面，他们开会的时候我也在这里做。我上楼梯的时候走，我也在做，在做。哎呀，他们说 Dr. Ting 你在搞什么东西啊？我说对不起，因为我在做 physical therapy。 当然感谢主，你看这样做差不多做了半年的时间，一直这样操练，一直操练，我现在手都好了。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吗？我们原来是活在罪里面的，我们原来是活在一个败坏里面，我们信主，我们已经在这个罪里面活了已经20年，活了已经30年，我信主的时候快30岁，30年的时间就活在我们的老的习惯里面，那败坏的习惯里面。今天我们已经蒙了主的恩典，我们在一个新的光景里面，神有一个新的性情放在我们的里面，但如果我们不去操练它，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就变成那个老的习惯，那个败坏的就一直败坏。若是我们开始操练这个新的，我下很多的功夫，所以我盼望你上班的时候也去做，而不是做这个，上班的时候你也祷告，学习开车的时候你在 freeway 上 traffic jam 你坐那里干什么？把收音机关掉，把窗子关起来，在那里就坐在那里祷告，不过眼睛要张开。我们把我们所有的时间都学习，常常有这些属灵的操练，让主的话在我们心里面去思想，这样子我们在主的面前自自然然就慢慢的长进。主借了许生活中间大大小小各样的事情就操练我们，使我们慢慢慢慢的就越得着长进。那么我们今天早晨在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要结束的时候再一次真的思想这个活在基督里的问题。活来讲到我们是有生命的人啊，没有生命的人不活。我昨天晚上很晚我接到一个电话，家里面这个紧急的电话来到，告诉我说一位弟兄他昨天晚上7点被主接去了。那么现在今天在家里面弟兄姊妹们在那里给他安排葬礼的事情。那这个弟兄他得了肝癌，得了肝癌之后呢，医生去给他照了片子，给他诊断说他只有3个月的时间。那么这个消息一来了，就像这个一阵狂风大浪一样，就把他全家人都打倒了。这个那天我知道说他来到教会里面，他确定这个消息来的时候脸色是苍苍白白，那个妻子她的光景是惨惨兮兮的，没有盼望，不知道怎么办，反正坐在那里就只有等死吧。有我们一个弟兄说这个不行，就跑他们家里面去看望他们，就告诉他们说人多活也好少活也好，总要走到这一步，问题是你预备好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我们可能活50岁，我们可能活60岁，有些孩子活到10几岁就走到那一步了，但是无论是早无论是晚，总要走到那一步的，问题是我们预备好了没有。所以我们弟兄抓了这个病人的手，抓了他太太的手祷告，告诉他们说要常常喜乐，要凡事谢恩，好好的在主面前预备好，只有3个月，我就3个月的时间好好在主面前预备好。全教会为他们迫切的祷告，结果你知道他的病就一天天好起来。肝癌啊，那个肝有2片，他的医生告诉他照了片子说你上面这一片里面有一个黑影，他不相信，他把那个 X 光借来到了教会里面。我们有一位姓刘的医生，一个弟兄，他也是专门做 radiologist， 他是一个辐射科的专家，所以他就来看，请他证实一下。刘医生一看说你的医生说的不错，不过你要知道人的肝有2片，上面一片下面一片，上面里面有个黑影，下面的里面你的医生没有看见还有一个黑影，这样的光景你说还有什么样的盼望？但是他深深把这件事情交在主的手里，教会大家一同迫切为他祷告，结果他的病就一直好起来。我记得很清楚，他到教会亲自来做见证，人已经很瘦很瘦了，他从那个中间站起来走到前面走到上面，身体很弱，他单单讲一句话，耶稣基督永远得胜。他跟我们讲，他说你看我得了肝癌的人，他说但是我的体重没有减轻，我的胃口没有减少，我外面不肿里面不痛，你看见吗？体重没有减轻，胃口没有减少，外面不肿里面不痛， 主就这样子一直维持他，维持他，让他预备好。结果你知道，从病发到昨天一共多少时间？三年三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实在看见这个弟兄完全在主面前恢复过来。以前是不大聚会的，以前是很冷淡的。那我的意思不是说主要用这样的事情把我每一个人都扭过来，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主就是要得着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真的预备好了之后能够到主那里去。所以昨天早上他们告诉我，他十点多钟觉得全身发冷，不对劲，不知道怎么回事，结果到下午的时候就把他送进医院里面去。就在医院里面，因为很忙，就到 emergency， 因为看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就出点冷汗而已，就拖了拖，到了六点钟的时候医生来给他检查，全部检查完了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他就把先送回病房去休息一晚上吧。从急诊室送回病房的路上他就断气了。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弟兄已经接到主的安息。那我心里面很震惊，这么突然，因为上一个主日他还来聚会，我特别，我们还跟他握手，跟他谈话，但是现在到主那里去。当我们看见一个人活在地上的时候，乃是说这个人是有生命的。明天我要回到那里去，我现在看见弟兄，就是不过他的那个壳子留在这个地方，因为他人已经到主那里去，是不是？我们今天要活在地上，乃是说到我们是一个有生命的人。那么一个有生命的一定要成长，有生命的一定要长，请你注意这个事情。如果有生命的不长，那个生命有问题。我不知道你们在这个地方怎么样，佛罗里达是很热，所以这个种草很麻烦。哎呀，你这个种了草之后，你这个就盼望说草地都要长起来，是不是？这个在美国，这个买了房子的人最傻，就是怎么样，天天想尽办法让那个草地长，长了之后拼命割，割完了之后拼命让它长，就是这样子。草地种下去，你就是盼望它长起来，是不是？那么在这个家里面，很多人种玫瑰花的，我姊妹很喜欢种玫瑰花，种了玫瑰花嘛，就希望它长，长了之后可以开花，是不是？因为它有生命在里面。我们在佛罗里达，很多人喜欢种树，啊，喜欢种橘子树，喜欢种这个葡萄柚子树，喜欢现在这个很多移民来，他们把台湾的那个芭乐带来，哎呦，在这个佛罗里达长得很好，芭乐都又大又香，种很多芭乐树。这树也是你要盼望说种下去它能够长，是不是这样子？树要它长，花要它长，这个草地要它长，我们自己的孩子要生下来也是希望它长，是不是？那姊妹的孩子，你们告诉他只有两个月，如果他老是这个样子，做妈妈的担心死了。这希望我说生下来的孩子，哦呦，两个月长得好大了，过了几个月说，哦，已经这么胖了，哎呦，体重多少了，再过一阵子可以走路了，再过一阵子可以上学了。孩子我们也盼望了，因为它里面有一个生命。那么今天主在我们的里面放了一个生命，结果怎么样？也盼望我们能够一直的成长，一直的成长。那么弟兄姊妹，成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呢？我们说究竟成长是什么一回事情，让我们仔细要想一下。因为成长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强调，我们很多人都说这个问题，但是我们首先要讲几件事情，就是这些事情不是成长。假如我们有这样错误的观念的话，求主今天早晨就要把我们拿掉，让我们知道说这样子不单单是成长。我们得救了多久，连日的问题不是成长。我们上个星期在教会很热闹，这个弟兄他来特别来聚会啊，因为什么？我们有一个老姊妹，她过90岁的生日，哦，这个老太太不得了，她在17岁她就信主，就给嫁到一家人里面去，这家人全部不信主，都是中国那个老式的家庭。结果这一个姊妹，她17岁嫁到这一家，结果她在这家里面，她就带领她婆婆，带领她在这个所有的亲戚一个一个慢慢信主。到了今天，她90岁，她有6个儿孩子，有19个孙子，有16个曾孙辈，然后呢还有什么？还有好多所有亲戚。他全家里面，他带领了200多个人信主。所以上个主日我们特别教会给他有点庆祝，我们平常都不庆生的，那么上个主日特别祝给这个老姊妹，因为这是很好的见证。这么多的年月在主的面前，为主的福音的缘故做了这样的工作。 而他在主的面前有很好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凡有事情就跑去找祖母祷告去。哎呀，我家里面有什么病了，赶快去找祖母，去请祖母给你祷告。你有什么生病了，赶快请祖母去给你祷告。想生儿子了，赶快请祖母去给你祷告。很灵啊，哦，他祷告很有果效啊，很多人因为他祷告就生了孩子，那个 Rachel 就生了一个儿子。那么弟兄姊妹，这样的光景我们实在是羡慕，但是并不是说我每一个人得救了十年，得救了二十年，就表示我在主面前很有长进。还有我们今天反相反的，看见许许多多的神的儿女得救了十年，得救了二十年，得救了三十年，在教会里面耍起老资格来，但是结果是怎么样的？他们的表现实在还是孩子的样子，他们的表现实在还是吃奶的样子，结果在教会里面就造成许多许多的困难。所以我们看得救的年日并不代表一个人成长不成长，相反的，我们看见许多的弟兄们，他们也许得救刚刚没有多久，哎呀，站在主面前，那一个许多的恩典在他们身上，让他们能够急速的成长。哎呀，真是为主有很好很好那生命的表现，为主做见证。我这次在这里再看到远弟兄，我心里面实在是欢喜，实在是在主面前有许多的感谢。你看远弟兄得救没有太多时间，是不是？他昨天说1991年4月28号受浸的，但是我们看见主在他身上许多许多的恩典，许多我们几十年都还没有学清楚的功课，主在他身上让他里面这样的明亮清清楚楚的能够交通出来，这实在是让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谢主。我们实在知道主在我们弟兄的身上有许多美意，有许多的预备，将来要大大的用我们的弟兄。我想起来我教会里面许多年轻的弟兄，20几岁的30几岁的，刚刚得救没有多久，但是在主面前那个追求那个长进啊，今天变得非常的明亮。我们今天一个负责的弟兄，他不过是4年以前5年以前的感恩节在我们那里受浸，但是今天已经在我们那里负责一区的分区聚会，在我们那个地方负责带领一班出信的造就班，在我们那个地方已经挑起许多这个牧养弟兄姊妹的工作，而且在我们四个用国语讲站讲台的弟兄中间，他是一个。4年多的时间，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我们在主面前得救的那些年岁，并不是代表我们的长进，实在要看见主的生命切切实实在我们里面扎根，让我们长起来。我们也看见圣经知识的多少并不代表我们的长进，有许多人实在是对圣经的知识有了许许多多，他都知道，但是他里面生命没有一点的表现，他生命里面没有长大。哎呀，许多人一对这个圣经很有兴趣，很有好奇心，哎呀，于是就去读圣经啊，于是甚至于买一些参考书来读圣经，甚至于买一些原文的东西来读圣经，甚至于买一些这个各种的属灵书籍，但是结果他读进去通通是死的知识在这里。你给他讲的时候，他知道许多关于圣经的事情，但是对圣经本身他不知道。我记得很清楚，多少年以前有一个弟兄就是这样子。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开始学习服侍主，他已经快60岁了。哎呀，我们在这个长辈面前很规矩，很谦卑。哎呀，以前不知道他的知识实在是太多太多，他什么都晓得。哎呀，在以弗所那个什么样的庙里面有什么回事情，那个大亚纳的像是怎么样子他都知道。在哥林多有什么样的剧场，保罗去过什么地方，在那里讲道他都知道。但是关于圣经里面许多的事情他都不知道。结果可后来慢慢接触了之后，发觉他连祷告都不祷告的。他说我不会祷告，我怎么不会祷告呢？我说你圣经的话知道这么多。他说我不会像你们祷告那上面有帽子下面有鞋子。我说什么意思？说上面有个帽子下面有个鞋子。他说你们祷告都很漂亮啊，一开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亲爱的主耶稣啊，这个我讲不出来，好肉麻。他说我也不会像你们下面装个鞋子，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这个我不会讲。 所以他就不祷告。哎呀，圣经的知识很多，但是你看属灵的生命很少很少。我们有一家人，他们有个亲家在台中，在东海大学那边住，所以他们在我们那里得救了之后，这个老父心里面很有负担，后来也要看医生，就回到台湾去，台湾就住在这个亲家家里面。结果我们有弟兄到台湾去看望他们，也就跟他亲家要传福音，可是会说他没有办法跟这个人这个老先生传福音，他为什么？他圣经比我还熟啊，他圣经都知道，他就是不相信。哎呀，你给他讲以色列历史他都知道，你给他讲埃及他都知道，你给他讲说那个利未记里面这些规矩他都知道，他好像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去研究，圣经的知识丰富得不得了，但是他没有相信，他没有生命在里面。所以我们看见属灵的成长也不单单是一个圣经知识的问题，属灵的成长也并不是我们在地上生活顺利或者不顺利的问题。你看哥林多教会，圣经一打开来告诉我们说，他们凡事富足。哥林多教会是很富足，但是哥林多教会在神面前什么样的光景？是受神责备的一个教会，是不是？我们看见新约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是蒙神喜悦的，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保罗祷告为他们感谢的。但是讲到哥林多的教会，保罗重重的话都讲在他们身上。对方讲到哥林多的教会，说到他们自高自大；哥林多的教会说他们结党纷争；哥林多的教会说到他们对淫乱的事情不制裁；哥林多的教会他们彼此争讼到法庭里面去告状；哥林多的教会对吃肉的事情搞不清楚；哥林多的教会对婚姻的事情搞不清楚；哥林多的教会对属灵恩赐的运用搞不清楚。在他们中间没有和一年薄饼怎么样，薄饼他们都不会，甚至于他们连主复活的事情他们都怀疑。但是他们凡事富足，在地上他们是非常非常的富足，他们什么都有，甚至于他们不懂得十一奉献的道理。所以到了哥林多前书16章，保罗还要重新教他们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我们在地上的丰富，我们的满足，并不代表主祝福我们，我宁愿属灵生命成长是非常的丰富。你看见启示录到了后面讲到老底的教会富足，他们非常的富足，他们觉得我们有金子，他觉得我们很富足，他我们觉得神让我们是一切都有。但是主说，你们是贫穷的，你们是困苦的，你们是瞎眼的。主说，你们不冷不热，我要将你们从我口中把它吐出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在地上我们这样顺利，也并不代表我们在主面前有生命的成长。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很多工作，是不是代表我们的成长呢？我们可能有许多属灵的活动，但是并不代表我们里面生命是成长。你看哥林多的教会是不是这样子？保罗在开始第一章就说，你们中间各样的恩赐口才都不差于别人。但是这个恩赐在他们中间成了一个混乱的因素，聚会的时候那个跑起来祷告，那个就站起来讲方言，那个要做先知，男的也是这样，女的也是这样，完全的混乱，没有秩序。他们有很多的活动都在那里服侍，但是结果怎么样？不能够荣耀神。多少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教会里面在这里忙碌，我又教主日学，又带孩子，又看顾青年人，又参加诗班，还去做探望，然后还要开长执会，然后完了之后还要在电话上去做联络，上星期天上午还要开始去接人，聚会完了之后还要送人回家，到医院里面有人我还去看病。哎呀，这些活动这么多，我一定天天在这里成长。弟兄姊妹，这不是成长，这是做袋鼠。你知道袋鼠是什么吗？这叫做袋鼠神学，你懂不懂？跳来跳去。这不是成长。今天我们以为说，哎呀，我忙那个一塌糊涂，我为主热心啊，我做，这就是成长。这不是成长。多少时候我们这样做，做来做去，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做，做来做去，我们不知道是主究竟是要不要我们做。难怪说主在马太福音第7章要对那些人说，你们称呼我主啊，主吗？你们说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义的吗？主说什么？你们作恶的人，我不认识。你看见这围桌的童女吗？他们也是有灯的人，但是灯熄灭了。 灯在圣经里面说到我们的行为，是不是？让你们的灯，你们世上的光，让你们灯点在台上，让人看见你的好行为，归荣耀给你在天上的父亲。但是他们的灯怎么样？他们的灯熄灭了。灯为什么熄灭？因为里面没有油。里面原来是有油的，不过油好像越用越少，越用越少，到了一个地步，灯亮不起来了。他们里面是有圣灵的，但是面没有生活了。所以当新郎来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赶快去买油，到那个时候叫做临时抱佛脚，中国人说的。等到他们去买油的时候，新郎已经来，跟聪明的童女进去，门已经关上。当他们回来敲门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了。”主打开门说：“我不认识你们。”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有很多的忙碌，但是这些忙碌并不代表说我属灵上有许多的成长，也就是说单单这些事情并不代表我是一个活在基督里面的人。那么今天早晨我们要说，究竟什么是活在基督里，什么样是我们生命的成长呢？我想我们在这里一起要读一段的圣经，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我想我们就读第十七节和第十八节。第十七节和第十八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七节和第十八节，请。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那么这里所有的荣光或者荣，就是那一个荣耀的意思啊。所以我们敞着脸就能够看见主的荣耀，好像从镜子里面反照的，就慢慢变成了主的形状，荣耀再加上荣耀，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今天早晨愿意跟各位交通的一个思想，就是我们一个人真正的成长，乃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敞着脸与主面对面，常见着主他的荣耀，结果好像从镜子里面反照，让我们这个人慢慢的就变成了有主的样式，然后在我们的身上，主的那个荣耀是一天一天的增加，荣上加荣，让我们像是从主的灵所变成的。这个应该是我们真正里面的成长。各位，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神他自己就是荣耀，我们的神他自己就是荣耀。请注意听这几句话，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神是一个圣洁的神，那么圣洁乃是神他自己的性情。所以彼得的书信里面说，神救了我们，而且使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记得这个话吗？这是彼得很特别的话，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找不到这个思想的。彼得说，神救了我们，乃是让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下面他就说，我们要圣洁，要举例这些圣经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因为神本身他的性情是圣洁的。我们也知道说，圣经说神是公义的，圣洁是他的性情，公义乃是神的方法，神做每一件事情都是表现他的公义。慈爱是神的心境，神在外面做是公义的，在里面他却满了都是慈爱。所以我们常常谈到神的本性，讲到他的圣洁，讲到他的公义，讲到他的慈爱，因为这三种的 attribute 的完全的均衡。所以我们就看见圣经从旧约到新约，神所有的计划和神的安排。但是在圣洁、在公义、在慈爱之上，荣耀乃是神他自己。 荣耀乃是神他自己。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明白。你记得圣经里面说，当亚伯拉罕还在加勒底的乌尔的地方，神就呼召他出来。使徒行传里面，史提凡做见证，他怎么说？他说，当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还在那里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看见吗？神他本身就是荣耀，所以当人一碰见了这个荣耀的时候就不得了。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里面讲到摩西，他到了山上去，在那里40昼夜的时间，在神的面前，在那方跟神交通，过一个特别的生活，得着神的诫命，得着山上的样式。他来到山下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他在神的面前这样子交通，因为神他自己是荣耀，到摩西下山的时候，他脸上就发出神的荣耀了，以色列人都不能够看他。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摩西不得不脸上带着一个帕子。你看见吗？因为神他本身就是荣耀。所以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他们把会幕盖建造起来的时候，神在那里得到满足，因为一切的安排都已经成型了。于是以色列的众人，在这边有三个支派，在这边有三个支派，在那边有三个支派，在那边有三个支派，他们围绕着这个会幕，让会幕成为他们敬拜的中心，让会幕成为他们生活一切的中心。在这个地方有合适的献祭，在这个地方有合适的服事。结果神在那里得着满足的时候，神就来住在他们的当中。结果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充满了那个会幕中间，成了一个火柱，晚上一直达到高天之上，白天他们看起来就像一个云柱一样。于是当这云柱起来的时候，他们就全部一起行动，云柱停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停下来。结果整个以色列人支派在旷野里面形成一个大大的十字架，在那里行动，在那里停止。弟兄姊妹，看见这是在旷野里面那个十字架的道路。那说到一切都是以神他自己的满足为中心，一切的活动都是以神他自己做我们的标杆，他动我们就动，他停我们就停。当这样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充满在他们当中。以后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在那地方建了圣殿。当圣殿建立起来之后，所罗门王根据大卫的一切的安排，干到山上神所教的样式，把圣殿盖起来。哎呀，在那个地方各种的安排，他们有许多的献祭，利未人通站在那里，像你们的诗班一样在那里唱诗，何等的荣耀。到了一个地步，神满足了，神进来了，神充满在那个圣殿里面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充满了神的荣耀，连服侍的祭司和利未人都站立不住。因为我们的神他自己就是那一位荣耀的神。当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圣经就给我们解释说，他的里面满有恩典，满有真理，他里面充满的都是父的那个荣光。从来没有人看见父，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的荣光表明出来，将他的荣耀表明出来。所以当主耶稣来到加拿的地方，在那里有一个婚宴，在那个地方他们有婚宴，中间用酒用完，所以玛利亚就告诉主耶稣他们的酒没有，就告诉仆人说，他叫你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结果主耶稣看见那里有6口石缸子，里面都装满了水，就行了那个第一个神迹，你记得吗？结果那个神迹行出来，那幕后的酒比先前的酒还好。当然这有许多属灵的预表，讲到我们主来到世界上的工作。但是最后在那个地方，圣经提醒我们说，这是主耶稣在加拿所行的第一个神迹，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显出他的荣耀来。当神里面的那一个丰富，当神里面的那个能力表现出来的时候，那就是神他自己显明了，他的荣耀就显明出来。弟兄姊妹，你们看见我们的神他自己就是荣耀。所以当时约翰福音你在读下去的时候，常常有这一句话，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因为他还没有得荣耀。讲到那一个江河的活水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因为主耶稣还没有得荣耀，因为他还没有得荣耀，所以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哎呀，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所有的那个在地上的生活，就是为了到了十字架上面，他能够为我们的缘故他破碎了，结果他里面的荣耀完全的显明出来。所以到了约翰福音第12章，当那些外邦人都来见他的时候，主耶稣说，我要得荣耀的时候已经到了。 所以他就向父祷告说，父啊，求你再荣耀你的儿子。天上就响起声音来说，我已经荣耀，而且我还要再荣耀。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一位荣耀的神。所以你看见在伊甸园里面，当初神创造了亚当，创造了夏娃，圣经说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合为一体。当时他们二人赤身露体，并不以为羞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那里他们是透明的，在他们里面是清洁的，在他们在神的面前没有任何的罪的拦阻，他们跟神可以天天面对面。当天亮起风的时候，神就来到园子中间，与他们一同同行，跟他们一同同在。哦，神那个完全的荣耀充满在园子中间，神的荣耀完全的包围了他们，所以他们赤身露体，没有任何的羞耻。等到他们犯罪之后，第一件事情就看见自己不好，所以要用树叶来遮盖自己，遮盖不住，神的荣耀就离开他们。所以我们看见说，在园子里面荣耀离开的人，把他们赶出来。以后我们看见说，这一个以色列人的约柜被这个非利士人夺去了，你记得吗？那个时候的士师是老以利，哎呀，那个老以利是一个糊涂的人，他在哪里？在那个时候他也不能够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那些日子耶和华言语稀少，结果非利士人来跟他们征战，结果非利士人把神的约柜掳去了。当约柜被掳去的时候，消息传到这个地方，那个以利的媳妇去告诉他说，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哎呀，告诉他一件事情，一家伯什么意思？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了。以利听见这件事情，心里面一阵的惊讶，往后一倒，颈子折断就死掉了。弟兄姊妹，神的荣耀一离开的时候就带进死亡，神的荣耀一离开亚当和夏娃，他们离开了原子，死亡就在他们的里面，他们的灵死掉了。当神的荣耀一离开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看见以利受到那样的审判。以后我们看见在圣殿里面，以西结书告诉我们说，在外面他们仍然有那个敬拜的形式，但是里面他们已经败坏了。当神的灵把以西结带到那个圣殿里面去的时候，看见里面都是各样的偶像，各样污秽的灵都在那里面，在那地方他们烧香，在那个地方他们拜那些偶像。这些人原来是以色列的祭司，原来是以色列人的长老，因为这样的败坏的缘故，外面虽然有那个敬虔的表面，但是里面满了罪恶，满了对这些世界的东西的追求，于是神的荣耀就离开他们。再用形容给我们看见了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神的荣耀离开了到了外院的上城墙，神的荣耀离开到了城东墙的上面，神荣耀舍不得离开他的圣殿，神在那里一直徘徊，最后神离开了他们。弟兄姊妹，当我们什么时候有罪在我们的当中的时候，有偶像的事情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有神不喜悦的事情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只怕神他的荣耀就要离开我们，神他自己就不再与我们同在，一直到基督他自己来到我们的中间。当时期满足的时候，基督再一次来到我们的中间，显出他的荣耀来。最后他上了十字架，人看是羞辱的，他却说他得荣耀了。人看这是失败的，但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已经做成了。他里面的那个荣耀，当人用枪刺他的时候，他就叠着水连着血一起流露出来，扩大出来，散布在千千万万人的身上。远弟兄给我们算过，今天在世界上一共16亿的人，神的这个荣耀就进到我们的里面。你看见说那一些荣耀的见证人，在他们的身上真是带着耶稣的荣耀。其实《使徒行传》我们仔细去读的时候，就看见那些人在神的面前慢慢的变化，慢慢的变化。哎呀，他们真是在基督的身上，基督的生命在他们的身上慢慢的改变他们，让他们真是荣上加荣，面对着主的灵，结果从那里有了改变。实在就是格林多后书我们刚刚所说的，主的灵在哪里，圣灵在哪里工作，他们就得以自由，而且他们这些人就得做改变。你看见那些使徒们，他们是不是这个样子？这位荣耀的主与他们谈话，与他们行事，与他们吃鱼，与他们吃饼，对他们做许多许多事情，传讲神国的道理。一直到那一天，在那个山上，他就被一朵云彩接了，到了天上去。 他慢慢的看着云，看着他被接上云彩的时候，神这样的荣耀是完全的吸引了他们。在他们旁边有两个天使，他们都不知道，天使对他们说话他们也不顾及，因为他们的心已经完全被神那个荣耀吸引住，他们成为了一般属天的人，他们完全是被神的那个荣耀控制住的一般人。结果到了五旬节的那一天，圣灵大大的降临的时候，他们就站立起来。这些原来是无知的人，居然是小学的人，居然是害怕的人，原来是做打鱼的人，做事说原来是罪利的人，都犯罪的人，今天因为神的荣耀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改变了，他们站起来，他们可以大大的做见证。那一天圣经说就有3000人得救，结果以后有5000人得救，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祭司，那些长老，那些官府都不知道怎么样办好，把他们抓起来又不能打他们，只能恐吓他们，结果他们又回去。哎呀，他的官府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你们不能再传这个道，你们已经把耶稣的道充满了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你知道充满什么意思吗？用英文今天讲就是把这个城整个 turn upside down。 为什么这几个无知的小民，为什么这几个打鱼的，为什么那个胆怯的彼得，为什么那个收税的马太，这些人那个怀疑的多吗，这些人他们可以把整个耶路撒冷都翻过来呢？那是因为神的荣耀已经在他们的身上，完全的是他们改变，荣上加荣，变成了主的形状。我们看见那个史提凡是不是这个样子，来到了使徒行传的第六章，在那个地方教会里面有点难处，这边人是说以希伯来话的，这边人是说希利利话的，好像我们今天的教会一样，有些人是说中文，有些是说广东话，有些是说英文，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在一起聚会，所以我们中间常常有些难处，我们不和，我们觉得应该有这样一个聚会，有那样一个聚会，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就是这样子。结果他们怎么办？我们看见使徒没有在那方使用他们的权柄，你们应该这样子，刀笑没有，他们很谦卑的下来，我们实在只能够传道，我们实在只能够祈祷，这些事情弟兄姊妹们请你们自己定规吧。不过你们要拣选那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你们要拣选那个智慧充足的人来办这些事情。当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就立了7位出来。讲到这里面有一位是史提凡，他实在是圣灵充满的人，他去干什么？他去做厨房的工作。弟兄姊妹知道吗？今天我们想说圣灵充满的人应该干什么，应该站讲堂里，站这上面讲，知道吗？史蒂凡是一个在厨房里面分饭菜的人，他被推选出来就是做这个事情。你看见没有，神的工作是何等的荣耀，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去看门，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去洗厕所，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去洗盘碗，在神的家里面去打饭食，这都是荣耀的事情。圣灵充满的人，智慧充足的人去做这样的事情。当他们从这样小小的，从这样卑微的一点事情开始的时候，神就给他们开路，神就让斯蒂凡这样的人能够去到各个会堂里面为主做见证。他们抵挡他，他们跟他辩论，他们不能够得胜，最后就做假见证来压迫他，他们把他抓到官府里面去做许多的假见证，要套他，要把他定他的罪。圣经说官府的人就转眼来看斯蒂凡做什么，他们看见他，却看见他的面貌仿佛天使一样。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的荣耀已经在这个人的身上，真的在改变他，实在使他荣上加荣，让他成为一般荣耀的见证人。哎呀，于是你看《使徒行传》7章这么长的一章，就讲史提凡这个人他在官府面前所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哪一个人，我们讲了一篇道，我们做了一篇见证，圣经可以把一章的圣经拿给我们留下来，但是神却用一章的圣经把这个人所说的话全部留在那个地方作为我们的功能。因为神的荣耀实在已经在这个人的身上，荣上加荣，变成主的形状。他是不是变成主的形状？最后他们把他拖到城外，拿石头要把他打死。在那地方他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坐在父的右边。他转眼看见这位主的时候，主的灵实在是让他完全的自由。他没有看见周围的逼迫，他没有看见这些人的仇恨，他没有看见扫罗站在那个地方冷眼旁观，他单单看见天已经为我开了，我看见父的荣耀，他的荣耀与他 从镜子里面这样反照的时候，他是在荣上加荣，越有主的形状。当最后他打断气的时候，他说：“主啊，求你接纳我的灵魂。”他还加上一句话：“主，不要把他们的罪加在他们的身上。”你看见这是不是主说的话？主在十字架上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斯提凡实在是已经荣上加荣，变成了主的形状，然后到主那里去了。我们看见腓力是不是这样一个人？腓力也是打饭的人，腓力也是在厨房里面服侍的人，他是七个里面的一个。但是以后主把他带领到撒玛利亚去，在撒玛利亚，哎呀，有各样的神迹，有各样的奇事，有各样福音的工作，许多人都得到悔改，满城里面都充满了喜乐，甚至有一个行邪术的西门，他也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要跟随这个腓力他们这一班人。啊，那个工作兴旺到一个地步，连耶路撒冷都听见，彼得和约翰亲自要到撒玛利亚去看一看，在那里行了许多的事情。然后突然圣灵又对他说话，哎呀，你看圣灵，神灵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是何等的自由，这个人没有被他撒玛利亚的工作捆绑住。圣灵说：“起来，往加沙的路上去。”圣灵给我们一个注解说：“因为那路是旷野。”弟兄姊妹，我们说真是没有道理呢。那么这个腓力在撒玛利亚这样大的工作，带进了大大的福星，他怎么能够离开这个工作呢？好像王天熙讲说：“我要开始九月间下边的福音呢，我怎么能够离开这个工作呢？”是不是？今天我们这些人要说：“我在这里有这样好的工作，主你怎么能够叫我到旷野里面去呢？”但这个人没有。当圣灵这样响起声音的时候，他就去了。从撒玛利亚跑到加沙，你要去看看地图哦，这是很远的一段路哦。他在旷野里面走，我相信腓力也是很大的奇怪，主要我到这里来干什么？突然远远的路上面，哎呀，就有一个行列的车来了，又有奴隶，又有许多的侍从，一个马车，马车上面坐了一个很威严的一个黑人，啊，原来他是从伊索比亚来的一个财政部长。他到了耶路撒冷去礼拜，在那个地方敬拜完了之后，他就买在那个出来，大概在 discount， 他就买了一本以赛亚书，你知道吗？因为圣经66卷书里面，以赛亚书是最长的一卷书，他比来比去看，哇，我花这样的钱买这一大卷最好啊。于是他买了这一大卷的疲倦，早上的这个车上就一路在来看，看来看去看不懂。所以圣灵就告诉他，腓力说：“你去靠近他的马车，去跟他谈话。”要是我的话，我看见他是黑人，我才不要理他，是不是？中国人都讲的黑鬼黑鬼黑鬼，哎呀，但是这个于腓力没有啊。你看主的那一个心怀在他的里面，主的那个顺服在他的里面，圣灵这样说话，他就去挨近那个马车，他就告诉他：“哎，你读的你懂不懂啊？”那个人说：“没有人指教我，我怎么能看得懂呢？”就请了他上车，就坐在那个地方。腓力一看，哦，原来他在读以赛亚书53章，讲到那个最伟大的一个章篇，讲到羔羊在那里献祭，讲到主耶稣为我们的罪孽被欺压。圣经说他从那里就开始给他传讲耶稣。你记得那个故事吗？他们来到沙野旷野中间，看见那里有一潭水，太监说：“我受洗，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腓力说：“你如果心里面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就可以。”于是他呼唤车子停住，两个人就下了车子，腓力就给他施洗。施洗完了是怎么样？圣经说圣灵就把腓力踢走了。这个太监看不见腓力了，但是却欢欢喜喜地走他回家的路。我们再相信这是第一个人把福音带回到非洲大陆去。腓力以后到哪里去了？圣灵就把他带到亚士多，带到这该撒利亚，还在各处去做传福音的人。而且说他家里面有四个女儿，没有结婚的弟兄们听见，他家里面有四个女儿。圣经说他们有四个处女，四个都是做先知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腓力在厨房里面服侍的，这人看见是最低贱的工作，最不配的工作。但是因为神的灵在他身上一直反照，神的灵在里面实在是荣上加荣，让他越慢慢的改变成了主的形状。于是他懂得圣灵的声音，他在神的面前有那样的一个谦卑， 于是圣灵可以带他这样，圣灵可以带他那样，圣灵可以从撒玛利亚把他带到旷野，在那个地方他可以传福音有果效，他可以从旧约就讲新约的故事，他在那个地方可以给人施洗，圣灵可以把他带到该撒利亚，在那个地方家庭里面都有见证，四个女儿都能够做先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成长，这是主的荣耀一直在他的身上，圣灵的工作一直在那里做，让这一班人慢慢的起来，成为主耶稣基督荣耀的见证人。主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直到犹大全地，直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那荣耀的见证人。今天主要得的就是这样的一班人，让主的灵在那个地方能够得着完全的自由，让主他自己就是神的荣耀，他自己能够在这个地方没有拦阻的能够行事，不再是我们的偏激，不再是我们的血气，不再是我们的狂傲，不再是我们的经验，不再是我们的聪明，不再是我们的能干，成为神工作的拦阻，反而神的灵能够这样的自由的运行的结果，我们这些人却好像从镜子里面反照的荣上加荣，慢慢被变成主的形状。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活在基督里面的光景，这是一个真正的成长。所以有弟兄已经猜到了，我今天早上的题目就是要荣耀基督。我们这一次有三天的时间在主的面前，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活在基督里的人，我们盼望说我们都能够更多的认识这位基督，我们能够进入到基督的里面，存留在基督的里面，消失在基督的里面。在工作上我们学习来侍奉他，侍奉不是做我的事情，而是主要我做什么事情，我将我自己摆上来侍奉他，做一个完全奉献的人。我的时间我奉献给他，我的金钱我奉献给他，我的工作我奉献给他，我的学业我奉献给他，我的家庭我奉献给他。每天这样的奉献，他叫我去我就去，他叫我留我就留，他叫我在耶路撒冷，他叫我在撒玛利亚，他叫我到旷野，我都去。这是侍奉他，在工作上我们侍奉他，在生活里面我们荣耀他。当我们怎样子荣耀他的时候，他使我们一天一天的成长，神的荣耀加在我们的身上，荣上加荣，把我们每一个都转变过来，让我们满有基督那长成的生命。时间已经到了。